今天是教会庆祝圣希者若翰诞辰，但是我要说一个就是稍微的敏感点的，或者说那什么的，因为在这个希者若翰诞辰，他这个展里香港出来的我灵赞颂主，在介绍这个展里介绍若翰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用了一句这样话，他说教会自古庆死不庆生，然后说除了两个人除外，一个是圣母玛利亚，一个是若翰。但是他说这个教会自古庆死不庆生，那这个教会指的是什么？教会什么地方说这个呢？为什么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？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圣经读的是耶利米亚先知书，我们看整部圣经，我们的得救是在信的内，是在基督内被预定的。这庆死不庆生，它是世俗道理，你不能说教会这样讲，是世俗人这样讲。庆死不庆生意思说盖棺定论，只要你活着，你带着原罪的都有可能完事儿。你前半生再好，临死前你也可能会犯罪，我们经常这样教导人。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教导，人的整个信仰生活就会死气沉沉，苍白无力。我们活多么大的岁数，都有可能在最后一秒钟你再犯个罪，那这个道理绝对不是基督徒信仰的道理。我们看整个圣经是什么，我们是活在信德内，庆死不庆生盖棺定论是世俗道理，是来自经验。经验是什么？人爱变，说不定变成什么样，前半生很好，后半生坏了啊，或者说一开始坏后来好后来又坏了，都有可能，那叫经验。或者从理性上讲，我记得教宗方济各他说什么呢，他说我们教会，特别是欧洲教会，教会的信仰太被希腊文化和罗马律法影响太深的。希腊文化就是理性，它的理性很强，罗马法律它就是律法制度，所以影响教会很深。那这一点确实，那如果我们光讲庆死不庆生，那我们天天就我们的教会就会变成一个道德说教，天天好好努力，好好守斋，好好克己，好好小心谨慎。那信德不是这样，信德是什么？注视着信德的完成者、创始者，我们充满着得胜的气息、得胜的信心，跟着耶稣走。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的经验是在我们的信德下面，在天主的圣言下面的。那一旦天主的圣言，我们开始用理性解释圣言，那就解释不透了。亚巴郎的信德是信德的服从，天主向我们发言，天主向我们说的话，我们的理性有很多时候达不到，那天主让我们的理性向信德降服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德。如果我们把理性置于信德之上，或者太平了，信德是什么？我们的理性还是什么？我们的理性还是流浪的理性，受伤的理性。原罪击伤了我们的理性，也击伤了我们的自由意志，包括我们的情感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德是靠理性而，那我们就变成儒家、道家、佛家了，那讲得很好，那变成一个什么，不再是因信而成义，变成因行为而成义。那因行为成义是什么呢？只能少数的几个人能得救了，那谁能得救呢？因为按理性来说，我们人如此软弱啊，人的善变多变，虎头蛇尾。可是希者若翰说什么，这个耶利米亚先知说什么？上主对我说，我还没有在母胎中形成你以前，我已认识你，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，我已祝圣了你，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。这话不是光对少数的几个人说的，是对万民说的。如果只是少数那个人，那又变成理性的故事了，就像修仙的故事， 修仙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人，有灵根的人才能修仙。那一般的人都没灵根了，你修不成仙了就。那不是这句话，当你每个人读这句话的时候，说天主对我们每个人在基督内预定得救，所以在我们的神学上就有了个预定论。那这个预定论干什么呢？就是来兼顾我们的经验，因为我们的经验不够啊，因为我们靠经验而活。什么是经验？谁都有可能下地狱。如果按经验来说，按经验来说，你好了半辈子突然坏了，这种经验是人类写的历史，人的文化，人的历史是这样的。看看咱们中的唐宋元明清，特别是唐朝宋朝，都是很辉煌的开始，最后不行了。这是理性，理性经验得的结论是什么？庆思不庆生。所以我们教会庆思不庆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来了，就是这道理。那教会哪有庆死来，都是庆生，他得有庆死。我们在基督内是生的，不是死的。当我们注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得救是被预定的、确定的。一个神父、一个修女、一个教友，只有带着这份确定，他能稳定地走在天主的路上。如果你颤颤一身一鬼，我为天主服务大半生，有可能啊，临死前还能那什么，那我们就没有力量了。把理性放到他该放的位置，解释圣经不是靠理性，是靠信德。因为天主是写给他的子民的，让他的子民相信他的话的，不是用你的理性实际来研究合理不合理的。因信诚义就是这段道理。当年保禄宗徒和那个法利赛人特别辩论，那法利赛人干什么？因行为而诚义。保禄说因信诚义，天主教的解释很好，因信诚义不是光在我们灵洗的那一刻叫因信诚义。我记得有一个神学这样解释，他说在灵洗那一下我们是因信诚义，以后就是因行为诚义了。圣经没有这样的道理，天主教的解释很好，在无论是诚义和成圣上，我们都是因信耶稣而成圣而诚义。在我们诚义的那一刻，我们靠着耶稣，在我们一生跟随耶稣的路上都是因信，因为因信我们才能得胜世界，因信才能得胜我们的软弱，因着信我们得胜了地狱的撒旦。他是信在这里的。所以一旦我们开始，我们的教会就像教宗方济各说的，我们太屈服于理性之下的时候，那我们教宗方济各在2017年是2018年写的一个成圣劝谕里面，在这个成圣劝谕里的第二章，教宗说什么？隐藏在我们成圣路上的两大敌人，就是我们学神学的时候传统的最初的时候两大异端，一个是白拉七，一个是宣誓论。而这两个都是靠经验，都是不要信德的。白拉七就不用说了，那就是我自强不息，我厚德载物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只要我有心我就一定能成，那就是说打造精英。那只有少数人可能能做到，或者是做不到了就变成伪君子。白拉七，这是教会当年圣奥斯定所批的那个异端。宣誓论，白拉七的儿子或者女儿都行，他不是努力了，他把这个变成知识，讲的那玄妙的知识可像我们的道家了，练个仙丹，练个秘籍啊，靠个这个，还是不靠天主。可是我们的德就完全超越这个。保禄宗徒一个杀基督徒的刽子手，在路上就一道光彻底给他来了个180度的转变。我经常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叫国平的，从小父母离异成了少年犯，根本就不信世界上有爱，后来锒铛入狱，在狱中有专门的传教的去教，去这个狱中给他们讲道，人家讲了半年他就反对了半年啊，他不信世界上有爱，他更不信有，因为他整个的心灵是黑暗的。他反对了半年，到最后一天人家说什么，谁如果愿意接受耶稣请向前迈一步的时候，在说这句话之前他还说终于结束了，赶紧请坐，别天天骚扰我。他不相信有爱，不相信有神， 可是当说了这句话，他说我的两个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然往前迈一步，说，我能信主呗。就那一瞬间，这超越了宣誓论，超越了白拉奇。基督徒得救是个奥迹。天主教里特别提到，我们的得救是个奥迹，是信德的奥迹。天主在一瞬间就能扭转乾坤。你看，他信了主之后，当那个讲道的说什么？说你如果愿意信主，耶稣来就是为了罪人，有病的人需要医生，没病的不需要。这一句话，他嚎啕大哭，彻底释放。后来领了洗，领了洗之后，他就说：“我计划以后也在监狱里服务这样的人，我行不行啊？”那个给他说：“好，你也可以做这，不过你学点心理学，特别是罪犯心理学，再学点这个，然后你做。”后来他也成了一个专业的服侍，服侍这个教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督徒。那你看，如果我们老讲人行为诚意，老讲理性，老讲这个，很少能撼动这个世界。撼动世界的不是理性，因为世界的理性比你强多了，他讲的那道理头头是道的。你随便一个哲学家，随便一个宗教家，那写的那书多了，你看几辈子都看不完。所以我默想这个昔人若汉，我觉得今天我们缺乏什么？真正的因信诚意。那个信不是光在灵洗的那一刻，是我们整个生活必须把天主放在我们得救的首位。那我们呢，是配合天主，我们是次要的，天主是主要的。我们回应天主，是天主的恩宠在我们身上的得胜。所以如果我们太过强调理性，强调行为，那当然那就只能轻死不轻生了啊！只等你死了盖棺定论，在他给你放个炮的时候才能那什么。所以借过今天昔者若翰，我觉得啊，就是这一段道理特别的，当我们看到教会苍白无力的时候，可能我们教会就是太过倾向于理性了，太过倾向的什么了。你看今天传教，我就随便再举个例子，咱就拿出咱们教会的一个泰山背斗，就是多马斯的鲁布论证。你今天真正的让中国改变了是无不论证吗？不是。你这个无不论证能证明的让一个人信主吗？不会的。因为信主是信德的奥迹，是信而不是论证。天主不是靠你论证出来的，是天主的话，是圣神，是信德让人突然改变。今天中国将近1亿的基督徒是靠论证出来的？不是。是靠那些带着一个火热的心，就捡了给别人讲耶稣，靠着圣神而这么多人领了洗。所以今天昔者若翰的瞻礼特别的提到这一点，也求天主让我们在生活中把天主放到首要，不是光在我们所谓的大事上需要天主，我们在小事上也需要。特别这个预定论，让我们再一次活出来在天主那里一份确定，一份得胜，这样我们才能不被我们生活中的软弱，不被我们所谓的经验把我们窒息，把我们压垮。